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导作放送的社长郭助力。今天很开心欢迎到两位创作者、作家、诗人，随笔写真者、不安于世的作者 Ellie 跟结痂的作者追奇，他们今天两个要来跟我们聊聊看说这个创作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等一下会互丢问题，应该会蛮好玩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来谁要先互相比对方。好，Ellie 你先跟大家听众介绍一下。
好，我是
你自己。
我是 Ellie， 然后今年出版就是第一本随笔，然后随笔创作里面会有伴随着一些自己的写真照片做记录这样子。然后这本的话本身比较是写一些自己的情绪的部分，比较是关于就是自己在一些不同的状态下的情绪抒发，还有一些自己可能之后会忘记的事情，把它做一个记录下来。对，
谢谢你的介绍。追奇呢？
大家好，我是追奇。那我不敢说自己是诗人啦，但我有出一本诗文集，然后两本诗集。那最新的一本是在去年出版的《任性无为》。那刚刚朱莉帮我们介绍的那一本《结痂》呢，是在2017出版的。那我即将就是可能在今年现在。快年底了嘛，我今天在年底推出我自己最新的随笔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丢一个卖关子的感觉。然后今天呢，就是我很开心可以受邀到就是来这个节目南方家园小客厅来聊聊关于 Ellie 她的新书。那我自己其实我自己也不是说太常看随笔加伴随写真的这一类的书，所以 Ellie 这一本书的那个性质算是我人生第一本阅读这样子的这样子性质的书。然后我其实非常的要讲实话的话，我真的是读的当下我其实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但我讲的不舒服不是只说我对于他写的东西或是他的照片感到不适，而是我的不舒服来自于我在读的时候太难过了，然后太痛苦了。加上我可能自己也是一个高敏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族群，就是高敏感族。然后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新闻啊，就是好像发现自己是共感人，就是我不太确定啦，但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些共感的经验。那我在读他这一本《不安于世》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有那种共感的频率震荡，然后一直围绕着我的身体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是一边读，然后一边不太舒服，然后又压抑着自己，然后把这一本书翻完的。那今天见到 Ellie 就是作者本人，他其实真的非常可爱，然后也会给人一种萌萌然后软软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我在读不安于世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照片的感觉有蛮相像的，但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觉得书里面的他是稍微更锐利一点的，但是今天本人就是一个软萌的梅亚。然后我其实最想要先问问看 Ellie 的事，就是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你有提到说你之所以会写这本是为了记下某一些我怕忘记的事情嘛。那其实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那个东西好像我自己把它称作为解离。先说我自己有恐慌症，然后有的时候会并发忧郁症，所以解离的这个症状其实是在发作的时候会有的。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你是不是针对解离这个症状，然后不太想要不太想要自己不记得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写下来。可是你在写的时候，那个当下应该有一些当下是正在发作的时候吧，那你写完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那你会如何看待那些文字？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不是自己写的，所以我不想要把它留下，还是说你全部100%都留下来了？就是这一本是经过挑选的吗？还是说你全部 都留下来然后再整理的。
文字方面的话其实是有经过挑选的，因为的确就是有一些文字的当下，因为其实很长的情况是我写了很多关键字，然后后续看来其实有一些事情是几乎像是完全别人就是一个他者所写的，甚至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自己当下为什么会产出这样的文字。那这本作品就是不安于是它里面其实挑选出来的并没有说就是这些文字有哪些是可能因为我特别喜欢所以才写出来出版出来，还是说有哪些文字被我删掉因为我不喜欢我不想回忆之类的，比较没有这种问题。我那个时候做挑选的主要的原因就只是有某些太过零碎的文字连我自己都是没有办法阅读，它只是我在发作的当下的关键字，那它可能写下了其他人的绰号，可能写下我当下看到的眼前的景物，可能是某个街角的招牌，但是那些字就是没有变成一个句子，那甚至没有变，就是也可能是句子但不是文章。那后来那些字可能就暂时被我删掉，或是现在还存放在就是手机的就是记事本里面，但就没有被截取出来变成出版的文章。对，因为出版的话其实我是希望可以记录下那些画面的，那些画面我之后即使想不起来当下为什么写，但是我是可以试图去想象。那只是说有些就是被我没有放进书里面的那些东西是算是没有办法构成画面的片段。对，那应该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去做就是文字的挑选。
听起来就是我确实也在你的这些随笔的文字里面看到一些画面，再加上你有一些照片收录在作品里面嘛，有一些其实也不太是，有几张不太是针对你个人，就是 focus 在你个人的。我记得好像也有景物，有一张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趴在类似顶楼的地方嘛，然后看着底下的大马路，有那么一张。那我就蛮。我忘记他那一张照片旁边配的句子是什么了，但是我当下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我自己也有很多画面出现的。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因为你刚刚说你是想要把一些可以构成画面的句子留下来嘛，那这些画面其实也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画面，像我就是其中一位读者这样。那我产生的画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旁白跟声音的，那其实那是我自己的产物，可能跟你无关的，但是我就还蛮感谢这样的一个怎么讲，邂逅嘛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想问的是，你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当下的心情是刚好符合你旁边配的句子的吗？还是说没有，就是你们照片的编排跟文字的相对的位置你们是怎么样想要用什么方式去排列的？
这本书就是不安于是里面，其实从标题，然后一直到就是文字，然后它本身的设计排版什么之类的，其实我都是全权交给就是我一个设计师朋友刘准做的。那其实它的标题还有就是整体风格，然后就是其实都是为了文字去做的塑造，但是其实照片跟文字并没有真的完全对得上的关系。我之所以放那些照片放上去的话，其实只是因为我后来接触到了摄影，那也有拍别人，也有自己被拍，大部分自己被拍。那一年的照片里面的自己，那个摄影师就是镜头下的自己，是我觉得自己最好看的时候，所以单纯就只是把那些我觉得最好看的时候然后放进那本书，就是类似一个帮自己做一个留念。那有一天也许就是我会变成看镜子都很害怕，就是又会回到以前那个很恐惧面对自己长相跟外貌容貌之类的自己，有可能又会回去，但是就是要记得自己有漂亮过这样子。那边的话，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照片那个画面是我是那个是邀请摄影师到我之前 从高中一直就是住到后来我上大学，然后偶尔还会回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父亲就是租的房子，然后那个顶楼是我有好几次就是曾经在上面非常非常想要就是死掉的时候会上去的地方，对，然后或者是想要逃离某些事情人事物的时候会跑去的地方，所以我才会就是请摄影师帮我拍一下我在那个场景的照片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好像书里面的照片如果假设是有针对有看得出来是某个地点的话，其实那个地点背后都有一些故事对不对？
嗯，故事性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家里就是室内的那个比较是小房间还有屋顶的照片是比较偏向跟可能文字有关，那其他漫画店的那一系列的照片的话，其实那个是我理想中的自己，那个是我理想中画面的自己，我希望自己就是永远可以像漫画人物一样，就是然后我希望就是是一个活在漫画书堆里面图案里面的人物。然后还有一组的话是在旅馆拍摄的，那一组的话是我希望可以模仿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对方，然后不断寻求对方也喜欢自己的一个心情。因为其实我书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然后还有做的行为都是为了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人。那就是如果就是以一个最近大家可能比较年轻人会熟悉的名词，就是爱情的小狗的那种感觉。那边的话，就是那一系列在旅馆拍的照片，我比较希望呈现出来的风格是那样的自己。
我可以冒昧请问一下，爱情的小狗是什么？
就是
我是不是不是年轻人？
哦，不是，它也不算是一个，就是它只是一个大家会用这样来就是自我揶揄的一个词。那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有开一间古着店，然后但是他那间古着店就是常常也会发布一些就是迷因的图片，然后他们有在贩售一个专门为爱情的小狗可以定制的皮革的项圈，然后它是有一组的，你可以自己定自己的项圈，然后再定一个就是对方手上可以拿着的链子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告白，去告诉他说我可以就是一直成为你的爱情的小狗这样子。
我觉得很想马上下定一组就是内心其实有一些名也不是名单啦，就是有名字。
但是其实就是那间店的老板就是一个女生，她很酷，然后她也说就是希望即使你就是冲昏头，然后在爱情里面希望自己成为对方的小狗，但即使你现在没有主人，你要知道你就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不用去寻求觉得说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就是养我啊，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就是豢养我这样的感觉，你要知道你就是自己的主人这样子。
懂意思。我讲到那个旅馆里面的照片，我其实也我看了其实也很有感觉，但我的感觉是感觉到你的那一份渴望爱的心情。那你刚刚讲到的漫画店中的自己是你梦想中的最好的样子，你就是希望你是一个活在漫画里面的人物这样。但我这边就想问，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看漫画长大的孩子，然后我其实对于漫画是有一个很 respect 的心情在。那我看待漫画的角度比较不是可能成为漫画中的人物，而是说漫画其实它在很多大人，我不确定啦，就是可能社会符合社会价值的那种大人的心中，漫画是一个好像对小孩子是不好影响的这种产物。但其实我从小看漫画就觉得说，其实漫画教我们人生很多的道理，然后漫画这个词听起来是可爱可爱的，然后不管它是日语或者它是英文听起来都是可爱的，但是漫画其实很多很多它都是沉重的，包括最近在可能Netflix 上面的拍成动画的，它所呈现出来的其实黑暗面非常多。那我想问问你，就是如果说针对漫画的黑暗面部分，现实面的部分的话，你会怎么看待？因为你刚刚提到比较像是比较fancy 的，就是漫画中 fancy 的那一面。对，
其实 因为我看漫画的那个范围就是非常广，就是我从可能比较大众熟知的一些热血漫画，然后到少女漫，到比较小众一点，可能是比较是创作性质的那种尝试性漫画或者写实漫画都会看。那其实我所谓的就是我希望成为漫画人物，其实听起来一开始可能会有些人会的想法会是可能是成为少女漫画的角色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漫画家，他的漫画我有收集一系列的作品，然后
是谁是谁？
那个前野一二欧。他有就是写了他有画一个很有名的叫晚安布布。
那
对，那他有其他作品，像是他比较是属于那种社会写实性的漫画，像是那个 Solani， 然后还有像是像是最近有出一本叫零落的单行本。但是我所谓就是我记得的是我最喜欢的是晚安布布里面的，就是我很喜欢女主角跟男主角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彼此其实在乎的事情完全不同，成长背景也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最后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就是有一点类似把两个人都毁了这样的感觉。对，那我其实在里面一开始我觉得女主角就是爱子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她就是那种不断在追求某个遥不可及的东西，然后你也知道你一定会一直失望，一直失望下去，但是你还是一直在尝试。对，我觉得那样的他很漂亮。然后再来就是男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完全几乎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什么，但是他是旁边看到好像有一个浮木就伸手抓过去了的那种感觉。那他们两个最后就是他们两个的毁灭感，我就是印象很深刻，所以其实这个作者的作品我就是全部几乎就是都有看完这样子。那但是我还是会蛮推荐就是可以从晚安布布开始看。对，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希望成为的就是他笔下的那种女生那种感觉。
我这样听起来，因为我看完不安于世了嘛，所以有一种你是不是在看爱子的时候有一种投射的心情。其实你刚刚在描述爱子的那个方式跟内容，很像是我看完你的书之后所理解到的你。所以其实你跟爱子是中间有一个等号在的，你有觉得吗？
我觉得又不太像，因为就是爱子本身是一个，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就是有追求性的，但是他把太多太多的期待丢到别人身上。那我觉得某方面来讲有可能很像之前的我，因为我之前也会这样子，但是其实久了之后，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人真的可以接住你自己，甚至有很多人像我自己没有办法接住自己，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跟义务接住他人，因为我们连自己可能都就是顾不好了这样。但是我们太容易有很多错误的期待在对方身上，然后再来就是对方可能会觉得他好像可以背得起你，就有点像晚安布布里面男主角就觉得我好像可以拯救爱子那种感觉，但其实没有办法，因为你连自己都顾不好。那我觉得爱子直到最后都是相信布布会拯救他的，然后他最终发现自己在拖累布布，然后他们就才因此就是算分开吧。对，但是我觉得某方面来讲，可能以前的我是一直都这样子，但是现在的话有点像是因为已经知道说其实没有人可以承担你的时候，所以就是类似像是释怀吗？就是其实一开始是一个自我放弃的状态，但后续的话反而是一种释怀，就看开了，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呢，这样的感觉。
这样听起来的话，我又有一种投射的感觉，就是你刚刚在讲爱子跟布布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又联想到你书里面描写的一些句子跟带出来的剧情。那我不确定那样的剧情是不是在写你的真实的人生，那我姑且就是想要讲的那一个部分是关于你跟书中 S 的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对对，因为你刚刚讲到的那一个爱子跟布布之间的那个情节发展，会完全让我想到你跟你在书中提到你跟 S 之间的相遇，然后 乃至于到最后的分离。那那个分离其实有很多层面的分离，
嗯，
对对对。那我其实有一点点不敢，我刚刚就是事先有先问说，哎，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要跳过啊？就是我想要礼貌性的讲，但如果你没有设限的话，那我就来了。
嗯，好的。
嗯，就我其实对于，因为我其实身边生命中遇到的人，其实比较少，他们生命中有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或者是有经历过一些生离死别的部分。那我自己其实是我从小到大成长的那一种同侪群体里面，算是比较相较不幸的那一群。对，那所以我其实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是过着相较幸福的人生。我是到了之后出社会，或者是进入写作圈，然后认识了写作圈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朋友，我才真正的去接触到说，诶，其实社会上有一群人是跟自己几乎可能有60%-70%的人生经验是有相似的。但虽然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同温层，可是我们同温层在整个大社会来讲还是很薄的一层。那我想讲的部分就是针对你自己心爱的人，或者是交往过的人，他的离去，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冲击感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身边真的几乎没有这样的一种一个朋友存在，所以我其实很难去认真的揣摩。包括我其实揣摩也没有用啊，因为人本来就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感同身受，尽管我们拥有再多的同理心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想问的是，那样子的冲击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光是在阅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好像没有办法承受那样的冲击。然后为何你承受住了，并且你还活下来了，然后甚至还勇于把它写出来。因为其实你在写的时候也等于你在回想，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蛮可怕的。
我觉得我写的那些字的当下，除了想不起来可能后续，就是我可能后来就是想不起来写的当下是怎么回忆的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时候，就是包括像现在，就是我每一个阶段其实自己所拥有的情绪情感针对同一件事情会完全截然不同。然后我不太确定就是自己之所以这样，就是是可能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还是可能就是比较少见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就是比方说我某个状态的时候，我会针对就是这个书里面写的 S 这个人，我可能会对他他的离开可能会很有罪恶感，然后我可能会觉得说很绝望，在于自己当初好像做错了什么那种感觉。但是有时候有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发生其他事情，我可能只是一个早上醒来，我可能刚刚梦到他之类的，然后我会早上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哦，我想要跟他说我梦到他，然后那个瞬间就是其实我是不记得他已经离开了。我蛮常会出现这种状况，是我觉得他消失，然后他的离开对我而言很像是一种出国出差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所谓的离去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他好像只是一个我们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发病的时候又会陷入那种都是我害他离开的之类的那种罪恶感。所以我觉得写下这些字某方面除了是帮助自己记忆有这些情绪之外，这个文字其实某方面是在提醒说你曾经有伤害一个人，然后他离开了，那你有做过这些事，你不要忘记，这种感觉。
大概理解，但我还想再追问一题是，通常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另外一个作者的书，然后他有提到 他应该是提到某一个日本的动漫还是电影，我忘记了。然后针对那个电影里面的内容，他提出了一个问号，就是当你的爱人今天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死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可以再重新的爱上另一个人？就是他抛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当初我在读那一本书的时候，哇，我想这个问题想了好久。我觉得我如果是那个主角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就不会再爱别人了的那种感觉。那你自己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比较特殊，是因为 S 离开的时候是他说他还爱我，但是其实我知道我对他是爱，但是我对他已经没有那种喜欢的感觉了。那以站在我自己一直以来谈恋爱的角度而言，我是那种非常非常追求所谓热忱跟着迷的人，但是这个人我知道说我在意他，我很重视他的存在，但是我对他已经没有那种感情了。所以他的存在变成说我明明在意他，他甚至重要像家人一样，是一个依靠性，但是我没有办法再跟他成为就是伴侣或恋人的关系。那他是在我跟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分开，然后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离开前还是说他很在意我，然后最后会说，最后他离开前传的讯息是说他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懂爱，或是就是不会再有能力去爱人，他是这样留下来的讯息给我的。那我会觉得说我后来也想过蛮多次，每次想的结果都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会有时候想的是他的指责有可能是对的，因为某方面来讲，我爱人的方式，我喜欢他人的方式，有可能有些人真的一辈子都接受不了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我会想到就是他可能在 S 的眼里，有可能世界上的爱情只有一种，但是他发现我跟他之间的爱不是那种，然后我不是他想象中的天使那样子，所以他就离开了。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其他可能性存在，是爱是有其他形式，可是他已经走了，他没有机会就是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有点算是遗憾吗？因为同时抱持着这种感情的同时，我是其实很清楚知道说，就是就算时间回去当时我们分开分手的那个状态，我也没有办法再喜欢他了，这个事实就算时间回溯，整个事件是不会改变的。
我听起来就是有一种我从刚刚旁边就是看你在讲话时的神情，还有你讲话时的内容，我其实读到的是一种非常坚定的理性。然后我不确定，因为你刚刚有说每个状态下解读，或是每个状态下重新感受事件的那种心得会不同。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刚好现在这个状态是理性的，但 anyway， 我刚刚感受到的理性会让我觉得稍微安心一点，就是有放下心一点，但是同时也会担心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在面对他人的指责的时候，其实内心不是那么容易强壮起来的。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指责是来自于一个撂下狠话，然后撂完之后他你就再也找不到他的人的时候，那一个狠话，那一份指责其实会更加的残忍，然后更加的没有方法解决，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已经找不到他了。所以你有时候很想跟他解释些什么的时候，你已经因为找不到，所以你这件事情就好像只能永远搁在那里。但我刚刚听完我会觉得好像蛮放心的。那你自己觉得你现在再重新就是不管几次就是重新回溯这些事件啊，就是你爱人或是被爱的这种，不管是不是 S， 就是我讲的是所有的爱的经验，你自己会有一种把自己重新认识的感觉吗？就是你到底是从什么样的爱人的方式进化到现在什么样爱人的方式？你觉得你自己在爱与被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学习吗？
我觉得 应该是更认识自己，然后但是就是每一段跟别人的关系，因为让我认识自己，所以更发现说跟别人的关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难去算是经营嘛，维持不会，其实维持不会到很难，但是我觉得这段关系要符合两个人的期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我而言，就像他本来可能落了一个狠话，就像你刚刚提的，他落了一个狠话，然后离开了，那其实就会变成说，我会一直去咀嚼他所谓他最后留下的言语，然后我也会必须告诉自己说，很清楚的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存在着，所以当我跟另外一个依然活着的人，然后我们在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太有想象力，我们会想象出太多可能性，然后我们会把那个可能性变成一种期许，期许对方是符合自己理想的，那种错误的误会会很容易萌生出来，包括我自己现在知道这件事，我还是会萌生那种错误的期待，把它灌输到对方身上，所以我就会觉得两个人的关系是已经在是热恋之后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要两个人一起碰到了才有办法去解决，因为以我现在这样这么冷静的可以在这边讲解，就是说关系的维持多困难什么的，但是真的碰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在喜欢的人面前，我知道自己就像爱情的小狗一样，就是对方说什么我都觉得对方是世界上最棒的，就是宇宙第一，最喜欢他，所以那个理性跟感性的东西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时存在在我身上的。
我想要讲就是你在讲爱情的小狗这几个字的时候特别的可爱，就是真的有一种就是我很想要去牵绳子过来，你知道吗？这是夸奖，就是大家粉丝不要打我这样。我自己其实还蛮感同身受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话，我自己也觉得两个人的关系非常难维持，然后外加我自己也觉得理性的我跟感性的我是非常就是天差地远的，就我现在也可以很理性在这边 talking， 但是当我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谁跟你理性啊，就是全部就是感性漫出来涌出来这样。那就是想问一个小问题啊，私人问题，就我觉得就是当你说的就是在爱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明明不可为，可是你人为之嘛，那我感觉你也是这样的人，对，我也是啊，点头点头。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个性，然后这样的一个习惯好了，你会想要有一天把它改掉吗？就是这一辈子，我们假设这一辈子还很长，就是你会想要把它改掉吗？
我觉得我会希望改善的是自己忍不住实践那些想法的那种冲动，就是像最近那个骚扰法刚过嘛，其实那个东西并不会就是针对男性或女性，其实如果当我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他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是我的爱对他而言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困扰，甚至就是光是我存在就是他的困扰，但即使就是造成了他的困扰，就是对我而言我的爱并不会消失，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如何即使我这么喜欢他，我仍然忍住不要去对他造成任何影响，这样子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学习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喜欢的人那种狂热的心应该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有改变，因为就是当自己喜欢对方的时候，对方就是你最热情最着迷然后最崇拜的那个人，这样子。对，
听起来就是我也是这样的人我就你知道那个骚扰法过，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是那种潜在就是会犯法的人、那个朱莉比赞了、好那我们做个总结好了啦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谈过来，不管是对于生命也好或者对于感情也好，它 都有一种自己的原则存在，哪怕这个原则曾经改变过，他也很清楚整个过程当中的发生转折，还有转折原因是什么，以及他过去曾经面对跟他现在未来即将要面对的中间的差异是什么。所以虽然大家会觉得很奇妙，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有看《不安于世》这一本书的话，你可能会想象作者是一个没有办法自理生活，或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喝水，没有办法做一些很简单的起床啊，然后安排自己的计划啊，就是一个无生活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的人，你可能会这样子想，但其实不是。他现在就是很好的，然后像个 normal person， 就是坐在旁边，坐我旁边这样子讲话。然后我想强调的是，其实现在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状态在活着的。你现在看到的不代表你看到的，然后你感受到的也不是你感受到的，就是人其实有很多的面向。那不安于世里面记录的也是属于 Ellie 的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到书店去支持一下这一本书。它虽然是随笔，但看完的时候其实脑海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谁说一定要完整的篇章才可以收集出版，就是针对出版这件事情，我曾经把出版看得非常的神圣，非常的崇高。我对于自己的写的东西，或是有的时候对于他人写的东西，有很多严苛的要求。我觉得文章应该要怎么样，散文应该要怎么样。如果是什么什么就应该叫做随笔，如果是什么什么就不能叫做随笔之类的。但是我看完这些就是 Ellie 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人生，大多时候脑海中产生的都是 murmur， 你不可能今天早上醒来啊，或者是睡前就是一些思想的片刻，你就可以脑海中有一篇文章诞生出来，就是那些都是需要经过组织的。所以其实 murmur 跟呢喃跟这些很碎屑般的文字是充斥于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时光的。那这些东西如果不能够出版的话，那是不是很可惜呢？是不是我们把出版的定义给狭隘掉了？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翻翻看，买回家然后感受一下整个 A 这个人，认识一下他，然后也认识一下这个社会可能跟 Ellie 一样的人，就是绝对有很多很多个 Ellie， 就是 Ellie 二、Ellie 三之类的。那这才是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 Ellie 自己本身希望这本书可以达到的目的之一吧，对不对？
本来出版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这件事
没关系，就是人的目的是会变的现在希望可以做一些，就我觉得影响是一定会在的啦就是你当你散播出去的时候所以当你你虽然不觉得自己有做，可是你其实已经正在影响别人的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我
创作的美好就在这边
啊，是是是。那我们现在
你把你的文字写出来然后发表出版就会被某些人看到，那些人你可能不认识但你可能影响他，那你也可能不知道你曾经影响过他这样子，但是他这些所作所为都带给读者们潜在的或是原来的粉丝一个很好的感觉，让他去调整他的生活或协调他的感觉这样子。那今天很谢谢两位软萌的妹子，软萌欸，梅亚Ellie 今天有一个烟熏妆，所以很软很萌，还有加上声音也很可爱还有这个追奇，
你是找不到形容词
他今天我刚才有想他今天上了10个指甲油，
废话，
也是另外一种
指甲
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追奇他本来是接近他原本的个性这样
是，
但他们今天都很漂亮很好看，当然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是他们这个创作的核心跟原点把这些他们内在的光芒往外发散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很感谢南方教员小客厅的邀请啊，也谢谢两位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祝郭朱莉社长今天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你的祝福。
60岁生日快乐，60岁大寿！
谢谢，不惑之年的了，超过好多了。
所以你应该是
还是有很多疑惑，
对不对？
没有，现在没有染，这设计师拍不到。 他就都在帮那些
骗人。你看我们
贝拉的明星，
我们独立出版多少社长都是白头发。
在讲刘季吗？
啊，对对对，
你这个没按到啦，
还没开始录啦。哦